娇生公司表示，虽然疫苗处于摄氏温度 2.2 度到 7.8 度的环境下可以稳定保存四个半月，但因为施打需求减弱，进度趋缓，结果可能会造成疫苗放到过期依然用不完。且来自彭博的疫苗追踪进度显示，美国现在每天平均只发出110万剂疫苗，但依然供过于求。而分析娇生疫苗为何消化速度缓慢，主要原因是四月份时一度被要求暂缓施打来重新评估罕见的血栓风险，结果导致更多民众开始怀疑安全性，并且转而选择其他疫苗。而来自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更显示，美国已交货但还没施打的娇生疫苗累计高达1000万剂，且为了消化库存，六月份只能先停止下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深学者则警告，延期疫苗到期日可以更好地解决疫苗被丢弃的问题，全力避免浪费。
美国辉瑞公司表示，对于辉瑞新冠疫苗是否能对抗印度变种病毒的有效性感到非常放心，主要原因是现存疫苗的防护力依然相当好，不只可以罩得住，且研究也确认目前并不需要开发全新的特殊疫苗来对付 Delta 变种病毒。另外，辉瑞公司也在全世界都设立起监测系统，一旦出现有任何新变异，就会立即展开测试，来确认目前的疫苗可以对变异体产生哪些效果。至于许多民众最关心的何时会推出疫苗补充加强针，辉瑞公司表示目前仍在研究当中，且根据研究数据，民众在打完第二针之后至少要等8个月之后，也就是最快可以在今年8月之后获得加强针。除此之外，随着全美逐渐迈入群体免疫，辉瑞公司预估未来的疫苗发展方向会先致力于重新改良现有的新冠疫苗，希望有一天可以解除掉超低温储存需求，并且要争取获得5岁以上儿童的使用批准。
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 FDA 神经系统药物咨询委员会任职的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亚伦·凯瑟尔海姆表示，决定退出委员会，原因是他认为 FDA 有必要重新评估该款药物如何要求和使用，并且重新咨询委员会。此外，另一位同样投下反对票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华盛顿大学与乔尔·博尔马特梅奥诊所的神经病学家大卫·诺普曼也同样宣布辞职。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去年11月，由11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就一致投下反对票，认为百金药物不应获得批准，理由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该药物有效，但 FDA 最近批准 Aducanumab 上市，理由却是相信这款药物可以针对阿兹海默症早期有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帮助缓解症状，并且延缓病情发展。CDC 表示，根据其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完全接种辉瑞或莫德纳生产的 mRNA 疫苗后，出现心肌炎或心包炎的病例，超过一半都是年龄介于12岁到24岁的年轻人，且在全美分布的所有疫苗中，这个年龄组所占的比例不到 9%。而截至5月31日，该机构已收到该年龄段共出现275例心肌炎或心包炎的病例报告，因此科学家预计病例数大约会有10例到102例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的病例都会出现在男性身上，且出现症状的平均时间大约为2到3天。另外，预估高达 81% 的患者都可顺利康复。至于另一个安全监测系统所显示的疫苗安全数据链，是16岁至39岁的人在接种第二剂 mRNA 疫苗后发生心脏炎症的发病率，会比接种第一剂后所观察到的发病率还要高。麦当劳宣布，骇客窃取的资讯包括台湾和南韩客户的电子邮件、电话号码、地址，还有台湾员工的个资，其中包括姓名和联系资讯。麦当劳表示，这次外泄的资料很少，至于客户最重要的付款资讯则没有外泄，因此麦当劳最近将会聘请外部顾问调查内部系统中未经授权的非法活动。不止麦当劳，全球最大游戏公司之一 EA 证实，公司系统遭到骇客入侵，其游戏中使用的源代码也遭到窃取。幸运的是，玩家数据库没有被闯入，因此玩家隐私不存在任何风险。在事件发生后， EA 也马上进行了安全改造，并与相关部门合作，协助进行刑事调查。由于骇客入侵期间正好是美国网络攻击各地频传之际，甚至还有勒索软件在此之前就先攻击顶级基建公司，列入肉类加工厂 JBS 与美国燃油分销商 Colonial 管道，因此不排除在短期内还会出现下一波骇客入侵。FDA 表示，可以将娇生疫苗的保质期从原先的3个月改为4个半月。 另外，根据州和联邦卫生官员的说法，政府已经暂时停止了娇生新冠疫苗的发货，以此帮助吉亚的未使用疫苗可以在到期日期之前完成注射。以俄亥俄州为例，州政府还因此而发布一项紧急呼吁，要求注射更多疫苗，因为俄亥俄州大约有20万剂娇生疫苗将于6月23日到期。此外，马里兰州、俄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等地的卫生官员还表示，最近几周都无法订购新的娇生疫苗，原因是这些州都已经拥有足够的疫苗。根据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估计，在美国总共发出大约2100万剂娇生疫苗，且只有一半以上已经使用。与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注射量相比，比例低很多。不过，娇生疫苗只需要打一针，这意味着它可以帮助到更多偏远地区的民众更快接种疫苗。
随着萨尔瓦多总统布格雷宣布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不只将激励比特币成为主流货币，同时也能加速全球区块链发展，并且预估能为萨尔瓦多在未来一年内带入超过10亿美元资产。主要原因是全世界的比特币市值如今已经超过1兆美元，且相关的区块链产业市值也突破2.2兆美元，并且每日交易量达到1600亿美元。且随着萨尔瓦多选择迈入以去中心化为主的数位货币模式，转换成为法定货币为比特币，不只对未来能够帮助萨尔瓦多全国1/4住在美国的公民更方便的汇回每年60亿美元，相较之下，如果是维持传统透过金融机构跨境转账，不只要等待好几天，且中间还有汇差与手续费，一来一往的费用也高达数百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比特币也能方便萨国境内超过70%以上没有银行账户的国民，可以解决提领金钱相对麻烦的各种难处。
大家好，我是悠悠小主播 Olivia。 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今年的6月16号是国家牛奶糖日 National Fudge Day。 牛奶糖的发明其实是很久以前有人在做焦糖时不小心把比例调错而变成的糖果，因此这个节日创立的目的就是要纪念这个美丽的意外。
尽管牛奶糖的口味非常甜，但是美国人却乐于陷入这种甜蜜诱惑。爱吃甜食的人一定会得到超大满足。想要自己在家做牛奶糖也非常容易，只要将糖、奶油和牛奶加热到摄氏116度，然后在降温过程中均匀搅拌就完成了。甚至可以发挥创意，在里面加上可可粉或香草粉等调味，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牛奶糖。这是一个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动手完成的难得体验。悠悠小主播 Olivia 洛杉矶报道。